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513征稿》，作者余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0日。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快要到了，而今年的513又有所特别，因为自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在这幕后的幕后，恰似黎明前的至暗时刻，这样的513还能有几个呢？因此天上人间都在为这个神圣日子做准备。我们大法弟子以投稿的方式向伟大的师尊献上诚挚的感恩，给世人带去美好与福音。明慧网刚刚发出了征稿的通知，我身边同修有的已经在着手写了，有的在观望，有的以各种理由不想写，各种心态。其实这也都是各自状态的反应。同修曾经写过一篇513牌子花絮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来一起回顾文章的片段。文章中写道，就在活动的前一晚，台湾中正纪念堂的大广场上爬进了一只乌龟。同修透过他心通功能和乌龟沟通，才明白他是多么努力爬到这里来。乌龟说，他转世了七八百年，才能有幸得到这个机缘，来到活动现场恭祝李洪志大师70华诞。他情绪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次之后，他生命结束后可以得到人身，赶上大法红船时投胎成人，再来修炼。同修文章里记述的乌龟历尽艰辛，因为有幸到达了513牌子活动现场，得到了能转生成人的福报，种下了修炼的机缘。这对于一个生命的永远都会受益无穷，是最美好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修炼人不能带着得到好处的有求之心来参加513征稿。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要有心练功，无心得功。人间有个理，春天播下种子，秋天必会收获。但是我们修炼人将无为，本着纯净的心态去做事，这才是正道。明慧网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的网站，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对促进整体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每一篇交流稿是大法弟子在正视大法，同时身为大法中的一员，响应和维护大法弟子的网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513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尊的华诞，写出自己在修炼中的收获、提高和体会，是为了歌颂、赞颂师尊的宏恩和伟大。在写稿中，我们回顾修炼的历程，呈现的高境界行为和对法理的再度思考与升华，也许会使自己跨越一道关槛，提升一个境界，也许会使某个同修在住持正法中有所借鉴，有所鼓励，也许会使某个世人有所感动，有所启发，从而抹去受印，再现正义和良知。可贵的同修们，如果你把参加征稿视为一次难得的锤炼，你就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层层观念维度，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参加的。在正法进程接近尾声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做好珍惜每一次修炼的机缘，用百米冲刺的心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回归美好的家园。看到明慧编辑部发出的征稿通知仓促成文，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公立中学教中文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3日。我是美国公立中学的一名中文教师，最近同修建议我把学生们看《小乾坤》系列动画片后发生的变化，以及我自己在此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小乾坤》系列动画片是由新唐人电视台亚太电视台湾制作的，里面的每个故事都非常有启迪作用。我这套 DVD 是一位同修给女儿准备的，现在他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他建议我拿去给学生们看。我的学生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我刚刚拿到《小乾坤》时，看到盒子的封皮是儿童片，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的学生，但是看到动画片得了很多奖，又知道是新唐人电视台位于台湾的亚太电视制作的，我想还是放给学生们看看，练习中文听力还是可以的，这样我就在每个星期五放给学生们看。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学生看过几集后都非常喜欢故事的内容，每当看完一集，我就会问学生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学生们都能准确的而且很有深度的讲出来他们学到了什么。有个调皮多动的高中女孩子说，小乾坤里的故事对她有很好的影响，我听她这么正面的大声表达她的意思，就接着她的话说，是啊，这些故事不光对你有好处，对成人像对我也有很多好处啊。每到星期五，学生们都很期待看《小乾坤》。在初中教室墙上有一个展板，学生们一进教室就去那里贴上他们自己当天的心情状况。有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名字贴在兴奋的上面，我问他，你今天为什么兴奋？有什么好消息吗？他笑着说，我们今天要看《小乾坤》。常常有学生要求我放《小乾坤》给他们看。学生们看到有的故事传达的信息是做事要认真和专心，有的故事教人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还有的故事是教人不要欺负人，有的故事表达的是尊敬父母等等。学生们潜移默化的都能接受《小乾坤》故事所传达的理念和信息。我看了《小乾坤》之后也非常受益，故事使我能常常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每天的学法过程中，我能够悟到自己有些事做得不够好，没有达到法对我的要求。小乾坤故事里传达的传统理念通俗易懂，我也能不时地在法理上有所领悟，同时归正自己。我观察到有的高中学生被手机和电子游戏控制得很严重，有一次两个学生说，周末他们不间断地玩了27个小时的电子游戏。我听了很担心，就问，那你们父母没问你们在做什么吗？他们说父母不关心他们。我想可能是孩子们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长也没太关注孩子在做什么。我了解到有的学生父母离婚，有的学生父母下班晚，学生回家后没有家长的监督，导致学生自由放任，这也是现在的一个不好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学生提议教他们练功。刚刚开始的那几次对我的心性考验很大，因为大多数学生不能专注，嬉笑玩闹，脱袜子的，踢鞋的，东张西望的，什么表现的都有。我跟同修交流了这个问题后，他很平和地说，你就教他们练，会好起来的。由于这个班的学生上初中时正赶上中共病毒疫情，基本上都是在家上网课，对学校的规矩不是很清楚，所以有几个学生表现非常不成熟，上课也不专心，经常搞些小动作。有几次我跟校长说，我想辞职不教了。
但是通过学法和交流，我意识到这个课堂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和助师正法的环境，我只有听从师父的安排，在这个环境中修出自己的善心、宽容和理解，我才能提高。通过向内找，我看到了一个浮躁、自以为是、喜欢逃避、不太愿意承担的自己。我深深地意识到，修炼就是要面对自己要修掉的各种执着心和常人的观念，比如缺乏耐心、善心、做事不认真等等。当认识到自己要修去的常人心和心性需要提高之处的时候，学生们的表现也不那么让人烦心和无助了。我现在能看到学生们的可爱、聪明和闪光之处。每天学生们一进门，我都能喜悦地叫着学生的名字问候他们。我也试图跟学生们多交流和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我慢慢地和学生们建立了友好和信任的关系。每天的静心学法和练功，使自己在法理上有了一些提高。就像小乾坤歌里唱的，要认真对待每一天，真正的把学生们当作师父的亲人和自己要救度的众生。我悟到，在这一生这一世，这些人被安排到这所学校来，在我的班上学到大法的五套功法，感受到大法的平和，看到小乾坤里的故事，这一切对于他们同化法，对他们生命的永远，都是有深远意义的。每天学生到来之前，我都会集中精力发正念。有的班，当学生们一进门，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练功。有的班是在下课前，一起练一两套功法。现在每当练功音乐一响，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入境了。当我看到他们两眼微闭、祥和的面容，做着正确的抱轮或叠扣小腹的动作，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感谢师父给了弟子这样好的修炼环境，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慈悲，叩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写到这儿，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一定是我明白的那一面看到了师父为弟子和众学生们打下去的重重业力。我也深深感受到师父为我们承担了无数的苦难，给予了我们珍贵的强身净体的机制。弟子心中的感恩之情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中仍然要坚持做救人的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4日。最近时不时听说哪位老同修病业离世，我每次都很难过。我自己理解，这些病业本来都是假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 我悟道，既然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病业观，那么病业就是假象，只是个提高的契机，但我们迟迟提高不上来的话，就有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加大磨难，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破坏性的大关，甚至邪恶地导致很多同修失去肉身。对于如何破除病业假象，我有三点体会。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这三件事都要做，尤其是讲真相不能不做。学法是提高的前提，只有通过学法向内找，才能找到自己修炼有漏的地方，那正是旧势力制造病业假象的借口。病业假象出现后，大部分同修都能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但苦于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学法发正念都比较容易做到，被放弃的常常是讲真相，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我自己的体会是，即使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哪怕严重到暂时无法出门，也一定有可以做的讲真相项目。比如打印真相币，只需要整理钱币、打印、数钱等，只发正念和学法是不够的，一定要想办法让同修帮助安排一些救人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要求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就能树立信心，就能提高上来，这个病业假象可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能怕吃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迷中，所以也就最苦了，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我悟道，师父的法有这样一层含义，这个身体就是用来吃苦的。我是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提前回家的，当时我的双腿神经损伤，不能正常走路。作为一名从不向邪恶妥协的大法弟子，可以想象出当时我的病业有多严重，才能提前回家。我没有因严重的病业放弃练功，渐渐的，我的练功动作越来越标准，走起路来越来越正常。有一次需要把上百斤重的东西搬上五楼，我一个空手走路都不稳的人，就用身体靠着楼梯的墙，硬是把上百斤重的东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搬到了五楼。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着抖，汗水和泪水一直在往下流，那时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身不由己，我等于是用正念指挥着这个身不由己的身体，像正常人一样做好了该做的事。还有一次，我出门坐公交车，坐在最后边一排，看到旁边一个人扭头看我，我问他，您有什么事吗？你猜他说啥？他说，你踩到我的脚了。我赶紧跟人道歉，低头一看，可不是，我的脚正踩在人家的脚上，我自己却感觉不到。我就是这样驾驭着一个严重病业的身体，奔走在大街小巷，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直到今天，我的双腿跟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一点也不影响我做事，而且别人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第二个体会是，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善解时，一定要信师信法，坚定我们都将圆满的正念，并且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怨恨心。我的一位家人同修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已经多年，也不疼，但就是一直长，多年来没少针对他发正念，也没少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但没看到有多大作用，反而是越长越大，直到长到乒乓球大小。直到家人同修看到了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写文章的同修引述了师父的一段法，最后成功的跟造成病业的灵体沟通，获得了善解。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 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家人同修学了师父的讲法后，一下子明白了这么长时间多次跟灵体沟通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发出将来我能够圆满这一念时很没有底气。家人同修会时不时想想自己走过了弯路，时不时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什么执着心。对于灵体来说，你自己都不确定你能不能圆满，那你这个善解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了吗？那几天家人同修抓紧时间学法，又找到自己的怨恨心，家庭生活中想起某些事，委屈的就差掉眼泪了。同修配合时，某某同修说的挺好，遇到有风险的事情就溜了等等。其实怨恨心也是妒忌心的表现，而有妒忌心是不能圆满的。前些年本地有一位40多岁的同修因为病业离世，很多同修都觉得他有怨恨心，跟合伙人闹得就差上法院了。去世之前好几个月肚子都鼓鼓的，那你有这些心在，那个灵体可能觉得你不会圆满，那还是索你的命吧，到最后也没有善解。当家人同修发现并正视这些心的时候，觉得自己心性上有提高，结合明慧网上刊登出来的例子，他又一次跟造成自己脖子上肿块的灵体沟通。你看这么多年了，虽然你一直待在我这里，但也一直不疼，这样算来你也不是个坏的生命，但现在肿块越长越大，已经影响到我的形象，也干扰到我救人。我是正法十七大法弟子，将来我是一定要圆满的，而且将是天穹之主，请你在一周时间内离开我的身体，将来我给你善果。如果你愿意离开，我承诺把你这个例子发往明慧网，万一能刊登出来，还能额外的起到证实法的作用，你也算额外立了一份功劳。如果你还坚持干扰我，那按照宇宙的法衡量你，就属于完全不好的生命，是属于不能留下只能清除的生命。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会清除你的。没想到这样一念真见奇迹了，刚好到了第八天，家人同修忽然感到喉咙里有东西，用力一咳，一大口脓血从嘴里涌出。就这样，脓血、脓痰及烂肉等脏东西不定时地从鼻子、嘴里被清理出来，然后摸摸肿块，已经不那么硬了，并且小了许多，到现在还在进一步清理中。第三个体会是，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要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或听明慧广播，这也是对我们整体力量的一种相信。磨难中不脱离整体，我们好共同精进。正法已接近尾声，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机缘难得，稍纵即逝，不抓紧的话，重新做好的机会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人间的安逸如过眼烟云，而我们回归后自己世界的众生却是我们的财富。愿我们共同精进起来，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的誓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坚定的正念帮助家人过病业关，作者中国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3日。那天是2021年正月初七，晚上丈夫同修吃了几天前的剩饭，半夜里突然开始呕吐，第二天上班感觉视力模糊，浑身无力，头脑糊涂，晚上开车回家甚至辨不清方向了。那时我正在女儿家，一周后回来发现她消瘦了很多，她说了最近出现的情况，说总感觉非常疲惫。丈夫虽然也是1997年得法的，尽管一直坚持练功，却很少学法，我也没有严肃认真地提醒他。由于学法少，遇到了上述情况就混同于常人了。他去找了常人医生看病，他就按医生说的，他患了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去对待了。修炼人从法中明白，修炼人没有病，是自己生生世世所做的不好的事，欺负了人造成的业力所致。修炼后，通过吃苦、过病业关、遭罪、丢钱等消去业力，那是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调整身体，是大好事。而吃药、打针、输液，就又把病压回去了。我和丈夫在法理上交流，告诉他那都是假象，只要认真学法练功，就能消除业力，从而提高上来。他开始有了正念，学法练功发正念，信心很足。有两次晚上练功后，感觉头脑特别清醒，自己高兴地对女儿说，我头脑清醒了，走，我带你开车出去绕城转一圈，去哪里我也能找到。可马上又说，还得先吃药。显然他心理上对法不坚信，有很重的怕病的心。面对他这种时好时坏的状态，我想我是他身边的同修，我的状态对他影响很大，我的正念会给他以鼓励，给他添正念。不管他的表现如何，我每时每刻都用法否定假象，否定他被怕心和思想业力及人的观念指使做出的事和说出的话。比如每当他看东西的时候，就不假思索地说，看不着或看不清。我马上说，看着了，你的眼睛好好的，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哪来的病，都是好的。上楼他一说走不动，我马上说，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中讲的生慧增力。有时在街上看到患脑梗的常人的不正常表现，我就想丈夫会不会也这样。我知道这是外来因素强加给我的，马上就排斥他，这不是我想的，他没有能量，让他在层层空间全灭。我知道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些，不管是多大的神、多高的佛给我的，哪怕只是一丁点东西我都不要，只要大法师父给我安排的。师父把我们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丈夫身上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只是给我们提高用的，其他的什么也不是。我一直守住这一念。随着大量的用心学法，法理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轻松，念越来越正，丈夫的状态越来越好，最终一切都正常了，丈夫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我深深地体会到，当同修遇到磨难时，身边的同修正念加持非常重要。只要身边的同修正念足，与过病业关的家人形成一个整体， 什么干扰都会消失遁形。回想起来，在和丈夫一起过关时，开始有时我表现得非常差，人的情占了上风，对他生气、发火、埋怨，恨他不争气，怕他过不去关，缺乏善心等等，表现得很不好。好在当不好的表现出来后，我能及时抓住他，修去他，学法同化法。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3年2月26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首先请听第一篇文章，为什么会惶恐不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表面很平静，就是感觉内心很深的位置惶恐不安。还记得曾经有位同修跟我说，他很苦恼，为什么就不能像他当年一样那么坚定的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呢？有一次我不记得是看师尊哪篇讲法了，当时真的是学法学进去了，就感觉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内心总是很踏实的，也是很坦荡的。这种状态维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后来的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每当遇到类似的情景，心里就打怵了。一段时间学法也不入心，发正念思想不集中，渐渐的内心失去了那份踏实和坦荡，我也感到很苦恼很着急。2023年新年之际，慈悲的师尊给世界众生写下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我认真的抄写了一遍，分两次抄写了好几个小时。抄写完一遍后，我神奇地发现我整个人一下子沉静下来，感到整个身心整个空间场被师尊净化了。之前的整个人很多时间是飘着的感觉，现在终于踏实了，内心也变得祥和了许多，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我仔细向内找，回顾自己为什么惶恐不安，我发现后天的假我只想接受他喜欢的、愿意接受的部分，对于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一想就打怵，比较抗拒，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总是感到惶恐不安。其实这是对大法认识的不足所致，这伟大的法造就了一切，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绝对公平的，也都是慈悲的。大法中的众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慈悲伟大的创世主都会给他最好的安排，而这个最好不是用每个生命自己狭隘有限的认识所能衡量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救人的伟大使命，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哪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发生呢？惶恐不安的背后其实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不信任，是心不正。其实在这茫茫天宇中，大法弟子拥有着宇宙的第一称号，应该是这宇宙中最没有也最不应该有怕的生命，又怎会惶恐不安呢？然而前提是我们得真正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真正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修炼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得把法学透学懂，得珍惜时间多学法。以上是近期修炼的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接下来请听乐呵呵的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 向内找是师父赐予我们修炼的法宝，但为什么有时间向内找了还是不管用呢？我认为是因为我们向内找时的心态没有做到完全的纯正，很多同修向内找时都是带着一种消极或有求的心态，表面上能找出自己的这个心那个心，能罗列出一大堆来，可却是以一种无可奈何或者是走形式的心态找的，或者是一种为了解决问题而找执着的心态，用这种心态向内找怎么能达到好的效果呢？如果为了解决问题而找执着心的心态比较严重，那就问问自己，要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个磨难，自己就不找执着心了吗？难道自己已经没有执着心了吗？我就常常陷入这种误区，没有什么磨难时就往往认为自己修得挺好，所以麻烦少了就忘记了向内找，甚至意识到了执着心也不去严肃对待，直到来了磨难时就害怕了，才把平时忘记找出来的执着都找出来，这个时候才知道不向内找的严重性。修炼就要去执着心，那我们不找自己的执着心了，是不是就等于没修了？等到磨难来时才找执着心，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求磨难，而且等到那时再找就更麻烦了。所以不论目前有没有什么磨难，都一定要做到时时刻刻积极主动的向内找，时时归正自己。我们修炼人向内找应当是积极主动乐呵呵的，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消极的心态抱着一种认为克服不了的心态，或者是一种只要随便说说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就够了的心态，那找了又有什么用呢？找到了就要修呀，这种念头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旧势力的安排，让我们以为有向内找了，其实只是浮于表面而已，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向内找并修去执着。如果真正百分之百相信师父告诉我们的修炼中遇到的事都是好事，那还会去害怕磨难吗？还会去为了解决问题逃避磨难而找执着心吗？想想我们能有机会同化宇宙大法，不是我们的荣幸吗？能认识到并去掉这些肮脏的执着心，不是大好事吗？想想那些常人因为没办法认识到这些执着心而被这些执着心带动的迷失自我，不断造业，多可悲呀。能悟到有关的法理的话，应该就能分辨并排斥掉这消极向内找的错误思想了，就能真正的把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个向内找的法宝运用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